如说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今天呢，我们简单的做一些祈祷。前一段时间，那个家住仁波切，圆寂了啊。如果这位，因为他们已经在美国很长时间嘛，他们的一些过去一些经历，包括弘法利生的事业，这些上面，如果诸位有时间有兴趣，可以看网络上面也有家住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传记，这个可以看。所以这几天呢，正好，本来我们要。接下来就是学习麦克仁波切的智者入门论这个，所以这个有那个书可能国内有，大家网络上面也有，就可以下载得到网络上面。所以说另外就是说正好要在这个准备。要讲这个的时候，听说长谷仁波切圆寂，然后长谷仁波切原来在藏地的寺庙川谷寺，那边呢就是麦克仁波切写智者入门论的地方，在那个寺庙里面，所以可能麦克仁波切和其他的一些大的有比较深的这个因缘缘分的善缘这样的连接，然后再一个。就是长谷仁波切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上师。然后，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是熟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晚了，就是最近的疫情前后，这么见过2次，所以对仁波切并不是私人有很深的这个交情或者非常熟络这样子，但是。就是第二次去的时候，确实，就是，就是得到了一些非常殊胜的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密续的这个上师，从这边来讲，从我这边，然后。长谷仁波切，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很早就知道的，就是他是说，就是他的一个那个莲花生大士的君臣25弟子之一，有一个叫修布花桑，修布应该是他母亲的姓，就姓修吧，布就是修的这个儿子这样的意思，花吉桑花桑修布花桑是花桑应该是他的名字。修布花吉桑，修布花桑应该是，然后这个呢，正好以前有，扎西彭措上师，就是他，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我写了一个，就是过去、现在的这些、未来的一些诗歌嘛。所以其中有说你过去是莲师的弟子，是修布花桑的这个身份这样讲。所以我当时，后来我因为可能有很多修行的转世呀，这种一个有5个、3个这种都有嘛。但是就是仁波切似乎觉得有，就是另外一层的某一种的，就是一些因缘的说法吧，就是类似的。所以也是一种善缘的一种结缘的方式。另外仁波切的一些大体的一些历史，这些也是一样。 可能我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是可能简单的说一下，然后之后我们就做一些念诵这样子。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有一个一些上师提到的一样，我们有共同的某一个转世，在某一个时就是一个新时的某一种怎么讲呢？曾经是一个新时的修行者可能发愿，然后这样的一个意思吧，大概。所以中国人不切在藏地，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是现在的属于是现在那个青海那边嘛，青海玉树那边，唐古寺就在那个节骨，就是玉树的，就是那个算地区吧，是州府那边。然后仁波切他这个，就是他讲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是说，1933年的时候出生，10月初10，因为在藏地很多人并不太记得生日。这个也是很多人这种不太记，但是因为所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初十有莲师的法会啊，这样子，他就父亲不再参加这样的一个初十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就是容易记住，比较特别的一个日子，33年的这个10月初10，藏历。然后说仁波切小的时候呢。就是，就这样说吧，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她母亲有梦到一个寺庙，然后有僧侣在这些寺庙里面呢，他们用一个就是盛饭的大勺子，给所有的比丘呢做这种就是午餐的那种供养，这样的一些，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仁波切在他的母亲的这个怀孕3、4个月左右的时候，所以后来就是仁波切被这个寺庙认定以后，就好些年几年以后呢，就去寺庙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是仿佛跟之前的梦一直在思索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看到的大概的规模样子这些都跟那个一样，就跟寺庙的。所以这么样的，说仁波切出生的时候呢，说有这个，河水解冻了，那一天正好，然后河水刚刚解冻的时候还是比较冷嘛，而且解冻比较早，所以大家觉得是一个吉兆，然后有这个布谷鸟，的叫声，这个也是在藏地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的征兆，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在那个我们之前有说过嘛，就是在川谷寺建了一个佛学院，就下扎讲经院那种的，所以在那边呢，就是邀请堪布刚谢从那个学迁寺邀请堪布刚谢在那边就是教法教课，所以像很多川谷仁波切还有川巴仁波切他们。应该是都是在主要在那边，传波仁波切还有其他的老师，就上师学亲家蔡仁波切，但是康布刚谢是最主要的一个吧，也是。所以说，在那边就是一直到20几岁、26岁左右吧，可能一直比较长时间在那边学习。别人问他说你有没有记得你的前世，他说我不记得，不记得前世。但是他小的时候说过，就是，他有一个白狗和一个白的骡子，所以小的时候经常有这样说。后来到那个寺庙以后，说是他的前世的这个白狗和白骡子在那边，但是都已经很老了。就是他有这么样的小时候说的话，和后来就是对上这个寺庙和那个动物之类的。所以这当然我有点穿插前后，就是意思说，21直到26岁学习的这个主要是这个内容，然后之后当然就是时局的变化当中，很多人就是到了印度，这些当中呢，就是后来也是前些年刚好我看那是哪一年， 跟12年吧，12年我去尼泊尔那时候，就是正好，当时冲国仁波切他们一起，就是离开那个路上，就是一起离开的，有个叫扎拉坚果仁波切，扎拉坚果仁波切就是这个照片里面的，右左边的这个，然后右边的这个是就是我们的右边是冲国仁波切，左边是扎拉坚果仁波切，他。那时候当然是很小了，就是他，从藏地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路上面来的。这个找了江国仁波切，后来英文很好的，他去好像澳大利亚的哪一个大学，在那边大学里面当老师，后来又自己就是办了好几个禅修中心，他的书这些也很多。所以在这个他们离开的时候，还有一个叫 Zuru 这个。入寺庙的一个住处，这现在在加拿大，好像现在还在世，所以他们几个人就是在一起，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百来人一起，就是离开藏地的时候，当时也遇到这个炮火呀、枪弹啊之类的一些袭击啊，就是很不小心就会死掉那种的情况，被包围这样的一些遇到过，然后最后就是来到。锡金那边，因为是那边有噶举派的一个寺庙，就 Romta 那个寺庙在那边，然后在之后又去了，就是应该是在就是靠近孟加拉吧，东边的一个印度地方，有一个原来是英国人的一个监狱，好像是对是监狱。然后后来，就是藏地很多的法师在那边的时候，正好那个监狱空了。后来，印度接管以后，就是那个地方呢变成就上千个学者住的地方，所以传国仁波切也在那个巴塞尔那个学，咱们说那个巴塞尔那个地方，那个的现在说巴塞尔的老和尚，他们都知道，就是那一个阶段，他们曾经在那里学习，所以当时学习的地方呢，好像就是格鲁派、尼玛派、萨迦、噶举，全部都混在一起的，因为都是新来的嘛，然后也都在一起，就是念诵啊、学习啊这样，所以这个当中呢，可能没有说太多的书籍啊，或者是念诵本啊，这些可能都不太全，所以大家都相互借阅或者抄。所以有这些书本的一些困难嘛，就但是大家在一起，所以那个主要是也可能是讲这格鲁派的，这个法系的一些，就是方式吧，辩经呢，还有一些教导的课，所以这样子呢，其他还有尼玛派的一些大的噶举派的一些都在里面，就是以共同参与，所以我的一些亲戚当时也在里面，所以最后就是噶举派里面其实没有噶西的这个学位嘛，噶西的这个过去噶当派这些有噶西，然后萨迦是好像也有的噶西，然后主要格鲁派后来的就是有噶西的这个学位嘛，噶西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多然吧、错然吧、他然吧，就是，还有就是药方面，慢然吧，就是那种的。现在有些人把它翻译成博士学位那样，可能是吧，大概。因为学期如果严格的这样讲的话，应该有需要学22年到20几年、26年还是之间，所以那学制很长的，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就是。当时条件不太好的时候，把学制压缩到16年这样的也有，但是毕竟不是从小学开始算起嘛，从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去学的时候开始往上算的，所以前期的一些文字学习这些都不算在里面。所以他是当时就是得到他然把格西的学位从那边，后来伽玛巴活佛就是。16世，他请冲国仁波切就回去那个西晋的隆特的那个寺庙， 然后在那边呢，就是教课嘛，带下扎，就是讲经院的一些课吧。所以在那边可能待了很长时间，一直到75年左右吧。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在那个期间呢，就是主要是西晋嘛，西晋邦现在已经，是属于印度，但是过去的时候，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王国吧，算是。但后来，印度的一些政变，然后包括参与那种操纵一些选举这样的一种方式，把他们灭了，算是。所以，西晋的很多这些故事，所以之后他就在尼泊尔，好像本来是伽玛巴16世和川古仁波切他们去埋怨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宣布那个佛塔，还有那个舍身饲虎的地方南无布达，他们去朝圣嘛。朝圣以后呢，就仁波切决定，就是他在那边，因为他的教学的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说有其他的法师接替，所以他就在那边开始。就是建立更多西方人多的一些接触吧，跟西方人开始有接触，76年左右开始西出的时候，仁波切他也讲梅潘仁波切的一些关于修法修行上面的一些方法，西方人也比较受用，如何去用特定的方法，了悟空性种种的一些，然后之后呢，就也有阿贡仁波切，就是也是冲巴仁波切，他们一起就是离开的时候，好像就是他们也是一起离开的嘛。冲巴仁波切当然不是跟川古仁波切一起，但是冲巴仁波切、阿贡仁波切他们还有那个卡塔仁波切也有在纽约那边有个中心嘛。原来那个老上师也是几年前圆寂。所以他们，在路上时而相遇，就是差不多在，就有时候被打散了，各种各样的，又聚在一起，又走，这样就是。所以那个阿贡仁波切，他邀请他们在英国有桑叶寺嘛，所以那在那边呢，有一些教学，一些前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课程，然后也去卡塔仁波切那边讲一些噶举传承的一些方面。传承有时候也讲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呀，生平呢，道歌，有时候也就可能也有讲过现观庄严论之类的，然后有一些接触一些加拿大呀、美国呀、英国或者是香港、菲律宾这些方面的各方面的一些居士，所以。早上的时候他，在那个南无布达那边，最早期的时候，其实只有可能，一些水泥的几间房子呀，可能，几十个那种的，十几个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人，是最好像最初的早的时候还是十几个人，然后逐渐逐渐的，慢慢慢慢的扩大，然后其他的就是从原地方来的，他们也，在80年代吧，逐渐的建了不少的中心。在菲律宾、在加拿大、在美国的东西方，然后好像是在英国，是不是也有？在印度的那个，瓦拉纳西，就是佛出转法轮的那个地方。然后在加德满都埋怨塔那个附近，因为之前的时候埋怨塔那边呢，有一种好像是尊者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因为比较自由嘛，算起来看起来。就比较散漫，没有那么多规，就是硬性的各种管理，弄得人就是很不方便。他们是自然发展的一样，有点像，怎么讲呢？不像日本的那种院子管理的特别精致这样的，但是是各种树木、自然杂草就可以生长的那样的地方，所以是一个比较轻松、宽松，就是轻松的一个环境。所以在那边呢，他们 就是说围绕着宣布那个塔，还有埋怨塔那一个周边呢，就是说有能够建造多一点的佛寺的话，就佛法能够更长久的注视。所以就是在那个年代里面呢，很多人就是很快的建造了20几座那个寺庙吧，但是现在可能几百座都有。所以其中也有仁波切，他们就是买了一些地，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就在尼泊尔大塔的那个比较应该是偏北方吧，西方还是北方？我看应该是偏西，不是西吧，就是东和北的之间吧，就那个方向也有一些就是教学的地方啊，给这些然后因为这些。是仁波切他们那边印度尼泊尔的一些小僧呢，他们很愿意，就小时候父母亲送到寺庙里面，他们很乐意，送到寺庙里面接受教育，然后也学习佛法这样子。但是主要是传统的佛法的知识和念诵经，就是仪轨这样修法。但是世俗的，包括学英文啊、数学呀、化学或者数理化吧，就这种。还有就是社会上的一些能力、地理知识呀、啊，什么，这种世俗的知识欠缺的寺庙里面教育，所以后来有一些还俗以后也回去务农啊，或者是自己脑筋灵活，在市里面去做一些各种各样的杂事生意嘛。所以说，就是这个也不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仁波切他想给那个寺庙里面的一些课程里面呢，就是融入进去一些现代的，将来如果他万一不当僧人的话，他也能够有一技之长，或者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学习的基础。所以盖了这些就是世俗学校，他们那边好像有台湾的吧，一些义工在那边教中文啊，什么都有，反正，就在加德满都那个大曼院塔的比较附近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仁波切他的家人好像，母亲呢，还有一些哥哥还是弟弟，反正就还有姐妹，有那个姊妹，不是姊妹，就是姐姐妹妹之类的，还有他们也是在那边做一些负责人啊，管理啊。这些，然后就是说之后有一这说有一次就是这个默契，他说在那个 Ramta 的时候，应该是他梦到一头牛，说梦到牛好像黑的，当然大部分牦牛都是黑的，一头牛，但是在梦里面醒了以后，他感觉这个梦里面的指示的是说这个是他的前世，一头牛。他就是说，我或者说未来我会变成一只牛嘛，所以，他说我是没有杀生，也是手持境界，所以怎么会有这样的梦，让他觉得就是有一点那个，那是比较早的时候，早期的时候。然后最后他们问那个伽玛巴活佛，所以问的时候呢，说这个是一个就是。吉兆什么？我看是怎么说的？说这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那里是一片绿色的大平原，平原上有一头黑牛，然后说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你的重生，就是可能就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很令人不安。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重生为一头黑牛，我出家。手持所有的戒律，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令人不安的梦。他们问伽玛巴活佛，然后说伽玛巴双手合十做顶礼的姿势，说这是很特别的，这真的是很特别。这个梦没有什么不好的，只有大喇嘛才会自发的记得前世。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过去式，就是不是未来式，你要变成一个动物这个意思，而是过去式，你肯定就是，能够意识就能够忆起过去式。庄格仁波切对他前世的记忆，这就是他就是他自己不太那个说其他的，就是这是一个梦，专门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这是一个他的好朋友在讲。 所以说81年开始，中国仁波切在加德满都就77年的时候6月份首次开始向西方人做开示之类的，然后之后去找南无布达这个地方，就舍身饲虎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之前他还没有去中岛的时候，他就说我一定也想在这个南无布达这边，建这个道场、寺庙。其他人说那个地方太偏了，到时候连水呀、吃的东西都没有人，就是给你弄上去也不好弄。但是，这样去的时候，这后来确实在那边他建了这个好多年以后，然后他让他去专门去那边。要买这个地的时候，刚好是一年当中的最不好的日子，说有9个凶的那种集中在一起的一个日子。然后别人问他说，问他这个，他派去的人呢，说今天是这个9个凶的这个日子，你到底要去哪里啊？他说，哦，我要去找10个吉祥，就吉兆，所以在凶日找吉兆。然后他在路上呢碰到一个阿尼。叫 Dechen，他是背着一大单的这个谷物，准备去酿这个啤酒酒那种的，那应该是那种青稞酒之类用的 他说这个是好的征兆，然后告诉长工仁波切说，长工仁波切好像其实并不太担心这个日子是好还是不好，在藏地有时候很讲究这个，有时候看这个缘起那个缘起这样。那个日子也要挑一个好的，这样。仁波切说这个发心好就是最好的，所以这当然看到这个担着谷物的这个征兆以后说啊，这是个好的征兆，因为就是载荷无数的这种颗粒啊，这个谷物当中，所以意思是能够利益这个南无布达能够利的无量的这个众生，大概这样的意思。所以就是现在有舍身饲虎那边有个比较大的那个有啊就是寺庙，他们有图书馆、出版社，好多就是部门在那边。所以之后好像中间玩的时候，寺庙南无布达入持的时候，应该985年的时候，有丁果钦泽仁波切就是在那边，第一阶段的这个寺庙建成，因为后续一直都有建嘛，一直都建到好像2000年左右，2000多年嘛，因为不断的扩展的可能是，所以说，就丁果钦泽仁波切去开光。所以之后的话，他的一些弟子，英国的一些弟子，他们在那边创建那个扎西林寺，唱古扎西林，就唱古寺也，这个南无布达那边，其他的好多地方都叫唱古中心、唱古寺，因为在藏地的那个原来的寺庙叫唱古，唱古，所以在之后刚才已经说了，在马来西亚其他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就是一路这样，过来一直到仁波切，可能后来。2000多年的时候就往外出去的可能就少了吧。前些年的时候，就是疫情之前的时候，是不是有去香港，还是他们在香港也有一个中心，还有其他，在印度有好几个地方好像有，就主要是一些圣地，菩提伽耶呀，香港在那里初转法轮的地方，这些地方嘛。所以后来他们创建了一个尼寺，好像尼众院之类的。所以还有给一些喜马拉雅山区的一些儿童基金，他们也有一些基金，就是那边也有数百人，就是受益于，就是教学方面呢，就是给他们提供方便之类的。说在一些地方呢，就像俗世间的人的话，有一个人去世，当然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任何人离世，对其他生者来讲有一种无法弥补的心痛，这样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佛法上面角度来说的话，意思是说，就是大成就者他们的心、他们的证悟，所以这些没有什么离， 也或者远近，他们超越了这些，所以说色身就见不到这个，从就是的时候呢，就应该好好的去实践佛法，就像佛讲的一样说，我就是他圆寂以后呢，最主要是让弟子们学习佛法，然后让他们好好的去持戒，以戒为师，或者是以法为道，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就是上面心念，心里面没有什么距离，所以不论是在世的时候，没有，因为有些人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啊，某位上师圆寂了，然后就是完全空掉了，整个人。然后非常难过，很遗憾，然后就感觉就是说，就是非常巨大的损失，然后应该就是说之后也会试着去寻找新的一个上司做一种的依靠，所以这个可以做，但是意思说，其实你如果已经有一些法的话，你好好修法是最好的。所以以前在藏地的话，有一些老法师，他们圆寂以后，他的弟子们会守那个他们的自己的寺庙，在那边呢，当然有些时候有找到转世之类的，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就是原来他的常住的地方是哪里，就在那边呢，把就是佛法再一次持续的弘扬下去，就这个意思。所以在藏语里面呢叫丹萨，丹萨。就是当时老上师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圣地，也就是大家齐心持续弘扬佛法的这种中心呢，就是精神的中心一样。所以虽然色身不在，但是那地方是不会消失的，就是还会在。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象征这个过去上师住世的时候的这个安坐的。摆放法座安坐的地方，所以就是内心当中呢，不会说，当然也有一些人哭啊，或者是这种都有啊，但是很多人的精神是就是转向认真的修行，其他没有什么，就是离丧是生死以后就离别了，因为修法当中都说，三十当中不离别。或者直至成佛之间没有离别，所以这样讲，成佛以后当然就更没有，就是，所以 就应该以这种的心态，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应该这样想。然后，当然现在就是圆寂刚不久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人写。迅速转世七情文这些，当然这个是他们弟子们的一些心愿呢、啊。他们之类的，找转世或者是不找转世，这些都当然是他们传承里面寺庙里面的事情。但事实上面最主要的，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这种修行大德的精神，这些我们说法身无来去。常住，湛然常住，所以就这个上面好好去修行，变成很重要。不是那个前几天可能有些人看到我们不是发了这个微信的，上面也有这样讲，就这个平时在藏地也有作为一个念诵，的时候有的。刚好仁波切他去世的时候是个佛陀圆寂的这个年，也是开悟的年，那是日子很特别。诸佛总集外在之上师，心行光明内在之上师，自他离系圣意之三师，圣意三上师，无二法藏上师圆正德。所以，保持这样的心。所以大体上面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自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犹波涛， 愿渡有海，周有情。扎西德勒，今天先到这里。用得到的送这一个在九年左右吧。我记得先前谈起了上级特别有人。